撒迦利亚书第九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宝帐，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荆金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从本章开始的预言，可能是在大流士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圣殿重建完成之后，撒迦利亚晚年发表的。在此期间，波斯帝国和希腊城邦之间爆发了希波战争，希腊文明开始崛起。主前547年，古列王征服了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但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一直在寻求独立。主前515年，圣殿重建完成。16年后，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开始反抗波斯。主前492年，大流士一世入侵希腊，但在主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中被雅典打败，最后于主前486年去世。希波战争持续到主前449年的卡里阿斯合约，最终希腊城邦获胜。从此波斯帝国逐渐走向衰落，历史和文明的重心逐渐从美索不达米亚转移到地中海地区，而雅典则进入黄金时期。希腊文明发扬光大，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在这个时候，神宣告了地上的历史将要怎样成就他的救赎计划，他将怎样带领人类进入弥赛亚千年国度。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原文更可译为因为耶和华的眼目定睛在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意思是神要开始审判全地。哈德拉地位于亚兰境内哈马的北边，是一至七节所提到的地名中最北边的一个。亚述的楔形文字碑文中出现过这个地名。大马士革是亚兰的首都，哈马是应许之地的北界，推罗西顿是古代地中海东岸最重要的腓尼基港口城邦，这二城常被视为一体，所以后边的智慧用单数。推罗为自己修筑宝帐，指坚固的推罗城墙。推罗位于地中海东岸，岸上的旧城已废弃，新城位于离岸约800米的小岛上，拥有两个天然港口，并有石墙环绕全岛，面向大陆的一侧高出海平面46米，极难攻打。亚述王撒曼一色五世和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二世都无法攻陷推罗。撒迦利亚发出预言之后大约150多年，希腊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伊苏斯战役中打败了波斯帝国，接着南下征服了腓尼基和埃及。一至七节正是亚历山大从小亚细亚到埃及的行军路线。主前332年一月，亚历山大围攻推罗，因无法从海上进攻，就从大陆修建长堤延伸到城下，但由于长堤前的城墙太坚固，最后还是依靠盟邦的舰队从海上用投石机轰破了南面的城墙，整整用了七个月时间。海上的权力原文是海上的能力财富。推罗城曾经控制地中海的贸易将近一千年，但被亚历山大攻陷以后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地中海贸易霸主地位。推罗与宝帐、积聚与尘沙、街上与荆金原文都是谐音，这是讽刺推罗人所倚仗的财富和势力在审判面前毫无用处。九章一节 至十一章三节原文都是诗歌，应当作为一篇完整的信息联系在一起，才能准确地领会神的心意。亚什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亚什突，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亚什基伦、加撒、以格伦和亚什突都是非利士人的沿海城市，此处没有提到非利士五城之一的加特，可能在乌西亚王以后已经与犹大合并。私生子可译为混杂的民，亚述和巴比伦都曾先后多次攻陷非利士地，掳走非利士居民和首领。犹大被掳归回时，非利士地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居民十分混杂，带血之肉与可憎之物都是律法禁止的不洁净的食物。除去这些不洁净的食物，表明非利士人将被神的百姓同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正如耶路撒冷的原居民耶布斯人与神的百姓同居一样。亚什突就是新约时代的腓力传过福音的亚索都。必在犹大向族长，意思是像犹大一样成为神百姓中的一族。神第三次重申了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的宣告。我家可能指圣殿、耶路撒冷或犹大地。在波斯帝国的时代，加萨是波斯统治下的埃及的门户。主前332年七月，亚历山大攻陷推罗，九月围攻加萨，沿途经过以格伦、亚什突和亚什基伦，使这些非利士城市大为恐慌。加萨位于高冈之上，城墙坚固，由波斯指挥官带领阿拉伯雇佣军驻守。亚历山大堆起土港围城，从推罗海运投石机到加萨，两个月后轰塌城墙，幸存者被卖为奴隶，附近的民族被招入城内居住。之后亚历山大继续朝埃及进军，波斯埃及总督再无可用之兵，便向亚历山大投降。亚历山大攻陷加萨以后，正如第八节所预言的，并没有攻打耶路撒冷。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记载，亚历山大因为犹太大祭司不愿被试，配合他进攻波斯，攻下加萨后就立刻前往耶路撒冷。大祭司在梦中蒙神指示，盛装出城迎接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因为曾梦中见过大祭司穿戴的人帮助他，所以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向神献祭。之后大祭司将但以理书中关于希腊王将毁灭波斯帝国的预言指给他看，从此犹太人就得着了亚历山大的善待和保护。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 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一至八节的预言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地中海东岸时应验，而九至十七节则是展望弥赛亚来临到进入千年国度的光景。你的王就是新约百姓所盼望的弥赛亚。当时的波斯王是骑马的，亚历山大也骑着威风凛凛的战马，但这位千年国度的君王却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骑着和平的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应验了第九节的预言。以法莲、耶路撒冷分别代表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从这海到那海，指从地中海到死海，代表从西至东。大河特指幼发拉底河。地极原文是地的尽头。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引自诗篇七十二篇第八节，预言弥赛亚在全地的统治。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指弥赛亚的统治不是依靠武力，而是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第十节的预言将在千年国度里得着完全的应验。西安哪，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哪，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立约的血指百姓在西奈山与神立约时，以祭牲的血为凭据，预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立约的血。无水的坑指古人在雨季储藏雨水的地洞，有二至七米深，旱季无水，常被用来囚禁犯人。保障指安全的耶路撒冷和犹大地。被囚而有指望的人，指那些盼望那位神所应许的王但却被环境困住的人。加倍赐福是长子的特权。在神的救赎计划中，以色列是神的长子，要作为地上万民的榜样，所以受到的管教最多，但将来所受的祝福也最多，必得加倍的好处。犹大、以法莲分别代表了南国和北国。上弦的弓、张弓的箭，比喻两者互补，不可或缺。神在进入千年国度之前，要使用以色列人作为攻击列国的工具，使南北两国如弓与箭合二为一，不可分割。希腊原文是亚玩，在旧约书卷中泛指远方的未知之民和化外之人，并不一定指当时的希腊，也可以是希腊文明的国家。从亚历山大征服波斯至今，逼迫以色列的仇敌大都是希腊文明的后裔。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弹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吹角指雷声，比喻攻击敌人的信号。南方的旋风指从南方的西奈山刮来的旋风。 出埃及时，神在西奈山向百姓显现，所以旧约的诗中常常描绘神从南方出来。但时指敌人用机弦射出的石头，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但时。原文是他们将吞灭践踏但时。律法并不允许喝血，第十五节原文并没有提到血，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原文是他们必又喝又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原文是他们必充满如碗，浸透如坛的四角。十四至十五节用诗的语言预言神将彰显大能，保护和拯救以色列人，可能将应验在末日哈米吉多顿大战的时候。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冠冕原文是王冠成圣，在圣经中用来指君王的冠冕和大祭司的圣冠。冠冕上的宝石象征以色列将恢复蒙拣选的荣耀地位，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原文是他的美善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这个他很可能是指以色列，而不是神。壮观激烈的战争场面突然变成了宁静安详的田园风光，这正是哈米吉多顿大战以后进入千年国度的光景。神的百姓将在弥赛亚的国度里得安息，得荣耀，得供应。今天许多信徒的征战是越征战血气越旺，越征战生命越不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失去了柔和谦卑的见证。但神所带领的一切属灵征战，目的都是为了进入基督里的安息，而不是停留在政治、社会等任何今世的诉求。凡不能使我们安息在基督里的征战，都不是神所带领的征战。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做我路上的光。